在今年2021年又让我们有一个机会在地上庆祝他的复活，过他的复活节。当然每一个主日都是他复活的一个得胜的纪念主日，因为我们现在守的就是7天的第一天，也就是耶稣复活的日子哈。那我就在想，我在回想哈，我们现在都还在地上，好，我们还没有在天上跟主在一起。我就在想那个时候的门徒，在耶稣受难受死复活之后，一直到40天升天这一段时间的当中，到底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在做什么。我们知道他复活的时候，门徒被通知赶去看，有人信有人不信，也有门徒在回去的路中非常的忧愁，谈论着这件事情。虽然已经听到耶稣已经复活了，好，然后这个多马说，我没有看到，但是呢，除非让我摸到，我才相信耶稣复活了。那我们也知道一件事，就是这个当中耶稣回去特别去找彼得，因为他有很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他。但是神要呼召我们的时候，他从来不勉强我们的，所以他回去找彼得，再次眺望他的这个使命感，你爱我吗？连问了3次。这次的彼得已经不一样了，他回去打鱼，然后他在回答耶稣的时候，不再是像以前那么对自己有自信心了。他说，主啊，我愿意爱你，我爱你，但是你知道我，你最认识我了。这些都是在耶稣被钉然后复活后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我们到了使徒行传小的时候，大概有120个人聚集在一个可能一个房顶哈，小房顶上面，他们在那里聚在一起。那我就在想，这段时间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可能是躲起来的，因为那个时候风风云云的哈，风风雨雨的，就是罗马政府要嫁祸门徒，是把他们把这个尸体带走的，偷走的，所以呢，还是很动荡。我在想，有很多门徒可能在对自己跟耶稣的这个跟他的这个在一起的时间做一些回想。那好不好，我们今天当我们纪念过耶稣的复活节之后，我们今天也来对耶稣把这个门徒跟他的这个整个在地上的情况做的一个总结，我们也来做一个总结啊。那我有几个问题要用耶稣的总结来让大家思考。好，我请康教授把那早上我先送给你那个，是的，好，好，第一个，你走的是哪一条路？马太福音7:13-14这样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好，我有3个问题要让大家今天来思考，给自己的信心信仰做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很重要，这个总结要关系到以后你怎么面对我们的未来，我们的永生。耶稣带他们带了3年多走了，而且是一个得胜复活的形象走的，答应他们他要再来。但是接下来门徒可是这些信徒使徒门徒们可是要自己走这一趟，一直到见主的日子。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第一个，你是走哪一条路？这一条路呢，有一个宽路，很多人走，可是那个结果跟永生的路是不一样的。所以请你问你自己，你目前选的是宽路还是窄路？记得哈，今天我要用多跟少来做我们的一个评量。我们是走多的那条路呢，很多人走的，别人怎么样我就会跟着怎么样，别人这样做我不这样做我心里会不安的，还是说我有我自己的定见，因为我已经有一位主，复活的主，那即使这个路是窄的，这个门是窄的，是小的，可是呢人少也没关系，因为我知道我要走哪一条路。好，第一个，你走哪一条路？第二个问题， 你现在在忙什么？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七节，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意思是说呢，有很多事要做。耶稣自己常常说，我要趁着白天做那差我来者的工，我的天父差我做的工，我要赶快把它做完。上次我们提到信心的征战，我们要跑完我们信心的路，我们谈到这个信心的一些障碍，我们怎么样越过。但是除了我们在面对这些征战以外呢，耶稣说工作很多。那谈到这个做工的啊，工作很多的时候，或许你马上晓得，哎呀，这是牧师的事，这是长老的事，这是执事的事，这是一些有恩赐的人的事情，不是哈？我要告诉你，等一下我们会注意到一个章节，就是那个约翰福音第六章哈，那里提到什么叫做做工呢？什么叫做耶稣的做工呢？在等一下我会请你哈，请你这个时候也准备着好了，打开你的约翰福音第六章，等一下。大概有很大的篇章，我们要再从那里出来。好，请你打开你的圣经，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在那里刚刚行了神迹，五饼二鱼，好，还有一个就是在水上走的一个神迹。之后呢，很多人找他，很多人跟他，然后他特别提到说，我所赐的粮是让你可以永远不饿的粮。那就这样子对话下去之后呢，他们就问耶稣说，那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该做什么？那他就说，耶稣回答哈，第六章二十九节，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好，我们回到刚才说，你在忙什么呢？耶稣说庄稼很多，做工的人少。那么在这里我给你一个适合每一个信者，每一个信耶稣的人，说我要归属耶稣的人的一个耶稣的交代的解释。不要想到做工就是要讲道，就是要有恩赐去服侍什么哈，或者是我们要懂得很多很多知识，不是的。耶稣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这是我等一下的正道的一个重点哈。什么叫做信神所差来的？好，我第一个问题记得吗？记得我第一个问题问你什么？你走的是哪一条路？宽路还是窄路？还是你在宽路跟窄路之间辟出一条不宽不窄的路？这条路圣经不存在，不是宽路就是窄路。有时候我们很聪明，要辟出一个不宽不窄的路哈，没有这条路，所以我们是不能心怀二意的。还有庄稼很多，做工的人少。什么叫做工？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然后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现在在忙什么？等一下我们再继续的更了解到底有什么工我需要做。什么叫做信主耶稣之后我该做的工？你在忙什么？忙什么的意思就是说，你的生活的重点是什么？你为什么忙？或者说为谁忙？然后我要再问一个，就是你忙得值得吗？好，那么第三个问题是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的第十四节，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在其中吗？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十四节这样说，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好，这三个总结都是跟多少有关系。那基本上我们看到信主的人，在信主的上面有做工的人，都是少数的那边，不是多数的那边，跟现在的民主观念不一样，多数决定啊，多数怎么样啊，不是的，是少数的那边。那么这个选上的人少这个篇章是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好，好，我请好不好，我们当中有人就轮着哈，一个人念五节哈，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我们先来，等一下再到这个约翰第六章哈。刚才我跟你说约翰六章，对不起，我们从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先来，我们第一到十四节我们请三个人，一个人五节到最后四节，帮我们很慢的把它念过好吗？好，很清楚的把它念过，麻烦大家翻开你的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从第一节开始，我们要念到十四节。
太福音二十二章啊、第一到第一章里面的第一到十四节分三个人读，对吧？
是的，你请你呀，是。
啊，那我读一到第五节吧。
是的，是的。
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举行的筵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招的人，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好，下面是第六节。
好，请接下
来。我来
念啊。好的，谢谢。
其余的抓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收回他们的城。于是王对仆人说，席案已经齐备，只是所邀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插入口上去，凡遇见的都邀来赴宴。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宴上就坐满了人。
好，请接十一到十四好吗？
好，我来十一节哈。
好的。
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诅咒哀哭切齿了。
第十四节。
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好，谢谢。
当时法利赛人。
好的，好，到这里哈，谢谢哈。我们听到这个耶稣所讲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我们就听到有一个王要请客，那他到一个地步呢，准备了很丰富的宴席，然后他说呢，都召他们来，遇到的就都邀请他们，所以这是恩典，对不对？王请客，然后谁都可以来，问题是这个结果呢，却停在选上的人少。不是王没有恩恤，不是王没有宽宏的这样的心，他很慷慨的请每一个人。可是有一个人做一个例子，就是呢，他需要被赶出去，他没有穿礼服啊。我想我们都晓得，神不是看我们的外表，但是他却用这个很清楚很形象化的我们可以理解的，让我们了解，当我们谁都可以去的时候，可是我们不能不注重我们面对这个主家这个王的我们该有的条件跟礼节。我相信当我们被邀请去参加一个宴会的时候，一样的，我们会穿的适合宴会的衣服，不是说一定要很豪华，但是呢，我们总不会穿一个做工的衣服去，对不对？因为我们会尊重这个主家，这个请客的，特别还是一个国王，他竟然没有穿该穿的这个衣服，就跑去赴这个神的这个，不是神的这个王的啊，这个非常慷慨的宴席，结果呢，就告诉我们不是他一个而已，因为这个结果告诉我们说，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个选上，或许我们可以说被选上的。好，那圣经里面保罗说，当你在受洗的时候，你常常听到我们跟主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然后呢，我们的一切有新生的样式，我们跟耶稣有同样的有一个连结的关系。然后还有一句话常常会被提醒的，从此以后你要披戴主耶稣，披戴，圣经里面常常用这个穿衣服，你要穿上，你要脱掉，然后他说你要披戴，这个披戴就不是只有上衣而已，全部要披戴。当然启示录说告诉我们说，那是一个义袍，一个洁白的义袍， 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赦我们的罪之后呢，我们穿上，因为信心穿上这义袍，我们才能够去见主。这个就是意思。好，那我三个问题就留给大家思考。就像那些门徒、那些信徒、那些使徒，在耶稣升天以前复活之后这段时间，我想他们会思考很多问题。我是怎么跟耶稣的？我今天再往下去我要怎么办？我有没有确定我再接下来，以前我热情滔滔的啊，热血奔腾的要跟从主耶稣，跟到十字架下面，跟到坟墓那里的时候，整个人就慌了。所以我们一样的来问这三个问题，我是选哪一条路？我现在正在走哪一条路？我想很多人都已经选上了哈，就是你在走哪一条路，然后你的生活的重心在忙什么。还有就是你有被选上吗？请记得这三个这个问题跟记事呢，都不是在告诉你神的条件有多严格，神是很严苛的，神给的是太多的恩典，可是要加上我们的选择，是我们有没有愿意走上神要我们走的这条永生有福分的道路。好，那么现在请把你的圣经翻到约翰第六章，这里有一个很典型的多少的一个写照。约翰第六章很长，我们不用全部看。好，那约翰第六章呢，你从前面一看就看到耶稣五饼二鱼，然后喂饱了至少5000，因为5000只有算男丁，那包括妇女包括孩子。你看那个给孩子、给耶稣的那个啊，这个五饼二鱼，他就是一个孩子，那个也没有算上去的哈。我相信可能就近10000人，因为他只有算到这个男丁。好，那么耶稣一开始呢，看到这一群人簇拥着他，然后要来听到耶稣那个恻隐的心，告诉门徒说给他们吃完了，他们饿了，有时候有要走路走很远哈，所以他们饿了。耶稣当然很，我们的神很照顾，很恩顾我们平常的生活，我们需用的饮食。刚才那首歌《野地的花》，我很喜欢那首歌，常常提醒我自己说，我有一位天父，他养活飞鸟，他让百合花，他那个野地的花那么的漂亮，我不是更宝贝吗？所以这些世上的这些我的需用，今天吃完，明天要再吃的，他说你就是祷告，靠着我，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我们不用忧虑，他说你不用忧虑啊，因为他的心是怜悯的心，是怜悯这一群那么多人，天色那么晚了、然后呢他肚子饿了，这是耶稣的怜悯的心。那么在这里呢，这个啊，耶稣呢就做了这件事情之后，耶稣避开来，然后又过到另外一边的时候，这一群人很多人就跟着找他去做什么？耶稣给他们一个评语，他说呢，他们来是要什么？是要吃饼得饱。到26哈，刚才你看到的是这个啊、第六章的，我们看到的是第六章的啊、我以刚才有看哈，28、29提到说，那我们该，因为耶稣谈到这个粮食的问题，因为耶稣喂饱他们就来了哈。那么耶稣就给他们对他们这个来找耶稣有一个评语哈，他说呢，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过红海的时候，神迹一个再接一个，他们见了神迹他们还是不信。然后呢，这里耶稣说他们不是因为见了神迹对他们还是没有做，没有，当然没有作用，可是呢，我们就把那个层次把它弄低一点好不好，就看到神的那个奇妙，不是因为眼睛见到这个。很多不信的人常常说让我看到，好，那个多马说让我摸到，让我证明了我就相信。耶稣说他们还不是因为看的神迹呢找我呢，他们是为了吃饼得饱。 所以耶稣赶快把天上的粮食跟地上三餐我们需用的粮食把它连接在一起，让我们明白耶稣的用心，要让我们明白我们不要老是像一只鸡一样在地上啄食，过地上的生活。当我们说我跟耶稣，我信耶稣的时候，我的眼光就是要看着那永恒，然后不浪费时机，不要再浪费各种精神在其他的一些会过去的事物上面，就是专心的向着标杆直跑。这是耶稣的意思，所以他就不厌其烦的跟他们解释，我就是生命的粮，好，然后吃我的不会饿。他们还是不懂，然后就开始问到我们刚才讲说那个做工的事情。他说信我的就是信神的儿子，就是在做工。好，那么这是我的一个大前提，给我们这一些思考的问题。这是问题，如果是门徒们也是在思考的，他们要开始做一个决定。耶稣那时候还没有走，可是我想他们在对自己一个省思的时候，他们必须要选边站。那么我们这一些等着耶稣来提我们，等着见主的这一群信主的人，耶稣说他什么时候他不知道，他没有告诉我们，他只有父知道，我们都不知道。我相信那些门徒没有，绝对没有想到说，哎呀，怎么会一下子跟主跟了三年多，很期待他做完。刚才那个约翰六章哈，耶稣还讲了一个评语，他说呢，他们动机是什么，就是要逼他做完，所以呢他就避开了他的动机。那么我们就看到说，为什么这个多少，为什么这个少的呢，这边呢增加不起来，是因为我们的动机有问题。我们跟主的动机，我们信主的动机，到最后我说这个是一个接受福音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篇章哈。如果你说这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福音聚会，那么我要说这个聚会到尾巴的时候，第六章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呀，上万多的人跟着耶稣找耶稣，到最后只有十二个门徒留下来，而且还包括一个还是不信的，就是出卖主的犹大。但是主耶稣按着父神的心意让他有一个位分，就是门徒的位分。所以到了这个最后的时候，耶稣讲了一句话，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等一下我们会提哈，然后你们才会有生命。这句话冒犯了所有的走掉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是不能吃血的。所以耶稣说，你们的眼睛也不是在神迹，你们的眼睛也不是在这个行神迹的耶稣，这个神所差来的儿子，你们的眼睛是只放在眼前你们的物质的需用。当他们一个一个走掉之后，耶稣问了一句话，你们也要去吗？想清楚哦，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啊，人子可是要奔波的，而且要很勤劳的工作的，很辛苦的，你们想清楚了吗？彼得，刚才我们提的彼得哈，很直接的就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最重要是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动机是不是真的是渴慕永生之道，愿意走上这个永生之道。那什么叫做信神所差来的儿子耶稣，然后呢就可以有永生的生命。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节，耶稣那里回答说，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个是我们今天对的啊，这个是我们今天呢等一下马上要进入的我们的一个重点主题哈。那我的题目叫做同死共活的生命。什么叫做信神所差来的儿子就有永生？这个信本身 是有功夫的，是有一个我们要去很用心很郑重啊，就是啊，就像保罗说我们要郑重我们所信的，持守我们所信的。好，在这里有两句话，我的大前提第一个是保罗讲的，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这是保罗说的。记得保罗吗？保罗他有非常丰厚优越的条件，双重国籍，很吃香的哈，很有学问，很有热情，誓死要杀掉所有的基督徒对不起，他讲了这句话，他说有可信的话说，我经过我人生的这么一周折呢，当我遇见耶稣之后，什么叫做信耶稣？我们就要跟基督同死，就必与他同活。通常我们在誓约哈，比如说男女两个人情同意合，然后呢开始决定要过一生的时候，通常我们的想法是怎么样？我们一起生活至死不渝，对不对？可是这里提到的刚好反过来，我们先一起死然后再一起活。那我们现在是相信这个复活的主，当我们说我们一起活的时候，就是以后就是复活的生命一直到永远。对不起，我问一下水哈。好，这是这位保罗讲的。然后我们看一下下面那一句，彼得讲的，三次否认耶稣。我们知道保罗跟彼得后来都寻到了哈，他们就是因着耶稣的缘故，他们视死如归，因为有一个确据，我同时就同复活，而不是我们先一起活然后呢至死不渝，不是这个意思。彼得这样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我说过，现在我们还在地上，我们还在世上，我们要等着主再来，我们要向着主要来的方向越来越靠近他。然后彼得说，从他圣灵降临充满着使徒之后，他很肯定的，年纪大的时候，他说你们就是我们哈，我们这些人，因为彼得一开始提到我们这些没有见过耶稣也相信的人，就在指我们，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领受福音的时候，这个是福音的一部分，你知道吗？而不是说，哎呀，信耶稣很好，病得医治，能够没有生活无虑，信耶稣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信耶稣也不会因为 COVID-19 让我们有所惧怕，因为圣经讲啊，我们不用怕那些病毒啊什么的。可是我们要听到彼得的话，我们蒙召原是为此，为什么？为了要跟耶稣走同样的路，基督为我们受过苦，给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这个是信耶稣的一个同死共活的生命的交融。要解释这个同死共活的生命呢，其实不容易，因为生命本身就是很抽象了哈。刚才呢，这个约翰第六章提到的都是生活的问题，生存的问题啊，吃的喝的看见什么哈。但是呢，谈到这个生命的时候，因为耶稣谈到生命，就不是只有这个现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生活生存了哈。谈到生命的时候呢，我们很难去解释说什么叫做跟耶稣同死同复活的生命。等一下我还是会试着解释，但是呢，我用一句中国的词让大家做一点点的意会。我们晓得有一句词叫做"你侬"。我浓吗？ 应该都很都很都很理解，对不对？哈、啊，歌煞情多，为什么会你浓我浓呢？两个人交融在一起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个就是同死共活的生命，分不开了。当我说我信耶稣的时候，当我说我接受耶稣的时候，我的生命跟主的生命做了一个交融。第一个交融是他死了，我可以活。接下去不是只有这样子哈。那么接下来呢，我要很简单的、很简要的把耶稣提到的这个关于跟他同死共活的这个生命做一点点的解释，但是基本上请你注意看那些经节哈。第一个，约翰第六章53-54节，刚才我们提的这个约翰第六章的大前提，很多人然后他们的动机是为了吃饼得饱，然后就退走了。为什么退走你知道吗？耶稣告诉他们，第53-54节第六章哈，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句话可是大大的冒犯犹太人，所以他们就走掉了。一方面不明白，一方面觉得很可怕，吃人子的肉喝人子的血，但是他们的脑筋里面就是没有永恒生命的概念。耶稣讲的不是你的生活跟你的生存，不是你的身体，是没有生命在你里面。我们知道耶稣在世上的日子说从来没有叫人家吃他的肉，对不对？啊，这是一个永恒意义里面的一个领会。可是因为那一群人就没有这个永生生命的渴慕，也没有永生生命的这种理解能力，因为他们不渴慕，他们不要。曾经有一个法利赛人叫做尼哥底母，并不是所有的法利赛人都不认耶稣的哈。尼哥底母他就暗暗的，因为他有很多压力，暗暗的晚上来找耶稣。耶稣看到他的动机真的是在寻求永生，他说，我要告诉你，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也不能见神的国。耶稣的话那个时候怎么讲，他的门徒要面对的也是这样子。到我们今天的信徒，我们也是门徒，我们一样要听见这句话，人若没有重生，就不能进也不能见神的国。你信耶稣不就是为了要进入神的国吗？我们是天上的国民，你信耶稣不就是为了要选择我要永远的生命吗？而且这个生命是耶稣白白的要赐给我们的。所以第一个，什么叫做你浓我浓，跟主耶稣交融的生命，同死共活的生命，就是重生。你一定要从圣灵再生。有一句话我很喜欢，一个人如果生两次就只死一次，你妈妈生你之后圣灵再生一次，那我们就是只有在身体的死那一次，就不再死了。如果我们只生一次就要死两次，一次是身体的死，跟世上做一个诀别，做一个切割，到后来呢跟神完全的分隔，就是灭亡。所以第一个跟主耶稣交融，就是要有耶稣的生命在我这个旧的人经过重生之后让我活起来的生命，那叫重生。第二个，你浓我浓，跟主耶稣同死共活的生命是什么？是基督在我里面。我们看加拉太书第2:20，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要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句话是那个许牧师的这个座右铭哈，他常常会背着哈，非常，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他的生命见证的一个转折点。他说，已经不再是我了，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了。为什么？基督在我的里面活着。这个是什么意思？ 不再是我，我不为自己活了。既然我已经死了，人家羞辱我，人家伤害我，人家怎么样想我，死的人怎么会反应呢？是不是？当然我们有那种情感上的人之常情的一种感受，但是呢，基本上我里面的生命，耶稣在我里面。我曾经有一个例子，有一个在中国的一个传道人，很早期哈，我在做广播，他跟我写信，然后他写信给我说，我们过去这个星期呢，就是被抓，然后被迫害哈，然后但是他讲的，他要跟我讲不是这个，他说呢，当我被对方打的时候，我看着我的血从我的脸上流下来，可是我不痛，然后好像耶稣在跟着我说，我受鞭伤，然后你得到什么平安跟医治。那是他当时候的一个经验，他就写这样信给我，然后他告诉我说，不要为我们有逼迫啊，不要为我们这个逼迫的事情来说，不要逼迫来祷告，要为我们能够站立得稳来祷告。好，所以呢，第一个，你有重生的生命，接下来要记得，我们已经不为自己活了，我不重要了。或许我应该说，我已经结束了，好，我已经结束了，不是等到进入坟墓才结束。现在我信了主耶稣之后就结束了。当我认说我是一个罪人，然后圣灵感动我，叫我知罪，然后让我重生之后，我这个原来的我已经做一个切割结束了。第三个，不但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活着不再是我，是我在主里面活着。也是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的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他们就不能做什么。好，这是什么意思？一样的生命的交融，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你要跟我连结好，然后你就可以结果子。你看，这个信耶稣得永生，这个生命不是只有生命，不是只有永远的生命，而且是一个现在在地上的日子，我们就可以有果子，丰盛的生命，这是神所提供给我们的。那么这是代表什么呢？这个代表说，我今天不再是为我活，我今天有新的生命，然后我今天呢，我的生命本身呢，是靠着主，什么都靠着主。因为后来耶稣说，你离了我，你不能做什么了。如果你决定你要跟我你侬我侬的交融在一起，那么记得，所有你的成就，你的成果，都不会是因为你做出来的，是因为主耶稣的生命，然后跟你的连结，所以你所有的荣耀都要归给神的。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如果说我们跟耶稣有同死共生的生命，是什么意思？是说我们有像耶稣的生命啊。这里面有两个经节，我先讲约翰讲的。我们知道约翰是一个流的醉酒，前面的人大概的使徒都已经被逼迫，都已经寻到了哈。那神自己的计划让约翰留着要写启示录，他一样是被软禁。好，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他也不敢告诉我们以后会怎么样。好，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应该还没有写启示录哈。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当我们见到主面对面的时候，你信主，你不期待跟主面对面吗？这是我们的期待。我们会说，主赶快来。当我们看到整个事态的这么的动荡的时候，看到很多让我们觉得不晓会怎么样的时候，你不会想说，主啊，你快来吧。这么的公义不彰的一个时候，我们的心里面是很难过的，对不对？很沉重的。好，但是约翰说，但是你要知道，主来的时候有一句话，他说，我们必要像他，其他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必要像他，这个是一定要有的。当我的生命跟主的生命交融在一起的时候，你浓我浓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那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像他的生命是一个基督的见证人的生命，要见证耶稣基督，不是用口说的，是你的生命， 你知道基督徒是怎么被叫的吗？基督徒不是我们自己叫说、哦、我是基督徒，不是这样，是在那个时候的安提阿教会，很多人开始信耶稣，然后呢，这是一个外邦人的教会，然后旁边的人说，哎，怎么出现那么多像耶稣的人呢？所以基督徒是像基督的人，一些小基督，怎么那么多人都像耶稣？你记得斯提文死的时候怎么样？他被石头打的时候，大家拿大石头小石头、啊、把他先摔下去，然后、啊、把他打死的时候，圣经说他的眼睛像天，容貌像天使。他看到什么？他看到耶稣站着、哦、不是坐着，我们说耶稣坐在父的右边，他站起来站着，就好像在说，孩子回来，我在等着你来欢迎他。所以你看看斯提凡的容貌，还有斯提凡说了一句话，不要把这个罪归到他们的身上，就是耶稣讲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表现出耶稣的这个言行举止。不然我们怎么让人家信耶稣呢？越来越多的小耶稣小基督都这样子散发出去，然后我们有光的功能，我们有盐的作用，我们成为这个世界的一个盼望。耶稣说他的呼召，他第一个呼召是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第二个呼召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们现在活在世上，神要我们心里有安息，但是我们需要跟耶稣有交融的生命，然后就慢慢成型耶稣基督，像耶稣的生命。最后有两点，也就是有份的生命。有份的生命，什么叫做有份的生命？当耶稣要离世，在门徒守这个晚餐的时候，在一过逾越节的时候，耶稣就安安静静的端起一盆水，拿起一条布，完全是一副那些仆人的样子，帮他们洗脚。彼得也是有意见的，你怎么可以洗我的脚呢？耶稣回答说，我如果没有洗你的脚，你就跟我无份。什么叫做跟耶稣有份？耶稣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们跟耶稣的生命交融了，然后我们也按着主耶稣做的我们去做。共苦同活的，跟主耶稣同苦共活的这个生命交融，你侬我侬的生命呢，事实上就是在步耶稣的后尘，耶稣走在前面，让我们跟着。我们来注意一句话，希伯来书他纵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耶稣没有罪，耶稣没有任何的缺点，可是他过人生的时候还是要学习受苦的这个功课。他用什么？用顺从来学习。不错，当他祷告说，父啊，让这个杯离开我，他有心里面有很沉重的忧愁，这是人的常性。可是呢，他说他是按着你的意思，不是按着我的意思。当下我们活在这个时候，我们跟耶稣的生命有交融之后呢，那么我们就要学着耶稣怎么样成为一个顺从顺服的人，好让我们得着得救的确据。保罗这样子回应这样的一个耶稣的顺服，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我们都知道我们有复活的大能哈，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是跟主耶稣是分不开的，生命是交融的。我在那里都里面，他在我里面，我们在哪里都耶稣跟我们在一起的。然后保罗说，我晓得我需要 跟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然后耶稣说，就在你见我的时候，我们都要复活。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这个时候我们再次来思考回顾我们信你的这一段日子。如果当中有人是像耶稣生的时候的这个旅店的老板或希律王，主啊，求你吸引他们，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不要再错过你。或许我们当中有人就像耶稣的门徒里面的，就想到说，我的生日，我的生活的需用，我今天要吃什么，我要过怎么样的生活的时候，主啊，你帮助我们能够再晋升的，让我们更渴慕你的义，更渴慕永生的生命，不是只有为眼前在劳力。如果我们当中有像彼得这样子走过人生的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没有勇气，我们很气馁，我们觉得自己很失败，主耶稣，我知道你会像你重建彼得一样，再一次把我们眺望起来，再次给我们机会可以向前走。哦，主耶稣，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愿意你自己的教会在当下这个世代里面，在整个一个很混乱的一个局面里面，让我们就像那在顶房上那120个你的信徒，等着你吩咐，等着你赐下圣灵的大能，让我们重新得力，然后让我们决定，虽然人少，但是我们要成为那一个在天路的道上勇敢向前，而且我们要成为那一个愿意跟着你的脚踪能够吃苦的，跟你同苦，然后也跟你共活的这样的一个你的门徒。主，帮助我们，真是以我们是一个基督徒为荣，以我们是一个基督徒为我们的一个大衣披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用我们的敬拜荣耀你，让你喜悦。祷告奉耶稣的名。